好，欢迎收听食疗电台，我是康妮。食疗电台的目的是带给大家最新最中立的营养学知识，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和食物的关系，为健康做出更好的选择。搜索食疗，饮食的食，聊天的聊，订阅电台，你将会收听到更多关于营养、健康饮食、运动锻炼和生活方式方面的知识。如果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并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和朋友，感谢支持。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回到食疗电台。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减肥的话题，收到了很多朋友的收听和点赞，在此我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那么本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减肥这个话题的延伸，讨论讨论我们的身体。只有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更爱自己，或者说做出一些改变。本期节目概念性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涵盖身体构成 body composition， 身体类型 body type， 身体形态 body shape， 身体形象 body image 和身体正向 body positivity， 以及健康胖健康瘦 health at every size 这几个方面。本期节目涉及到的归类和概念很多，我尽量条理性的展开，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清楚地区分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人类的身体构成，这个话题我在上期减肥的节目当中也有聊到过，那在这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在健身这个领域，我们把身体构成分为脂肪 fat以及去除脂肪之外的瘦体重 lean body mass， 简称 lean mass， 有的时候也会被称为 fat free mass， 这两部分。脂肪包括身体内的所有的脂肪组织，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皮下脂肪，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软软肉。但体内的脂肪组织还包括内脏脂肪，也就是腹腔内包裹在脏器周围以及存储在脏器组织内的脂肪，比如说大家常听说的脂肪肝，就是指肝脏细胞内脂肪堆积而引发的一种病变。除此之外，肌肉间的脂肪以及身体循环中流动的脂肪，也就是血脂，也都属于身体总脂肪组织的一部分。而瘦体重呢，则是除了脂肪之外的其他身体结构的总和，包括了肌肉、骨骼、脏器、皮肤、体内的液体，还有连接组织。一般来说，当我们讲到减肥或者塑形的时候，更确切的说，我们是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体构成，减少脂肪的比重，增加瘦体重的比重。这样做不仅会让身体更健康，从外表上来看，身材也会更加的健美和紧致。这种比例的变化和体重之间是没有必然的相关联系的。在你身材变好的同时，你的体重下降、不变甚至上升都是有可能的。希望大家转变思维模式，不要过度纠结于自己的体重。如果两个人体重相同，但是身体构成不同，他们在视觉外观上的差异有可能是非常大的。体脂率高的人会显得臃肿肥胖，而体脂率低肌肉含量高的人看上去就会瘦很多。由于我们这个节目是音频节目的局限性，在此我不能直观地给大家看一些例子，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 hashtag same weight 或者 hashtag same weight different size。Same S-A-M-E weight W-E-I-G-H-T different D-I-F-F-E-R-E-N-T size S-I-Z-E 这两个标签和话题来看一看很多实例的对比照片，可以明显的看到同样一个人相同的体重，体脂率和肌肉量的相对改变可以在视觉上形成非常巨大的差异。那么为什么会造成相同的体重但是胖瘦不同的效果呢？这主要是因为脂肪组织和肌肉组织的密度不同造成的。脂肪是松散的结缔组织，密度约为每毫升 0.9 克，相反肌肉组织要紧实得多，密度约为每毫升 1.1 克。也就是说，同样的重量，脂肪要比肌肉大 1.2 倍左右，因此更多的脂肪在人们身材的视觉效果上也会显得更胖。无论是从身材的角度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我们更应该考量的是体脂率 body fat percentage 这个指标。但体脂率的测量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常用的估算体脂率的方法，讲到了它们各自的利与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监测方案。如果还没有听到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回听上期节目。这么一听，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觉得脂肪是健康和好身材的终极敌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营养教练，我必须告诉大家，脂肪并不是越少越好，脂肪对我们的健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膳食脂肪 dietary fat 是必须的营养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脂肪的存储或者摄入，我们就无法活着。脂肪是体内很多关键器官结构的组成部分，人体的各项激素也是以脂肪形式存在的。所以说，很多体脂率控制在极低水平的人，常常会受到内分泌失调、闭经、失眠、性欲减退等方面的困扰。此外，脂肪还会帮助我们运输很多关键的营养物质，并参与代谢的机能。我们吃进去的脂肪类型和脂肪总量是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人类所需的最低脂肪摄入量是你每天摄入总卡路里的 15% 到 25%。 美国的成人每日膳食建议量是每天总热量的 20% 到 35%。 一般来说，成人每天至少要吃约每公斤体重 0.66 克的脂肪，一个体重为50公斤的女生每天至少要吃33克脂肪，体重为80公斤的男性每天最低的脂肪摄入量为 52.8 克。关于脂肪的类型，比如说饱和脂肪啊、多元不饱和脂肪啊，还有各种比例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一期节目单独来讲讲脂肪。控制体脂率水平在一个健康的范围内，不仅会让我们在外形上看起来身材更好，也会让我们避免罹患各种肥胖而引起的慢性疾病。那么不同的体脂率水平与人的健康和强健水平大概有什么关系呢？普遍认同的标准是这样的，男性最低的必须体脂为体重的 2% 到 5%， 女性为 10% 到 13%。 这个最低的水平意味着是否影响人体机能的正常运转，如果低于这个水平，人们就会生病甚至会死亡。职业运动员的水平为男性 6% 到 13%， 女性 14% 到 20%。 强健水平为男性 14% 到 17%， 女性 21% 到 24%。 平均水平为男性 18% 到 24%， 女性 25% 到 31%。而肥胖水平为男性 25% 以上，女性 32% 以上。大家可以看到，性别差异在体脂率水平当中是比较大的。无论哪个水平标准，女性的体脂率要比男性高 7% 到 8% 左右。这主要是由于男女的生理差异而决定的。女性的身体存储更多的脂肪，主要是为了生育而做准备。女性的身体机能，尤其是内分泌系统，对于能量摄入和脂肪摄入也是比男性要敏感很多的。 因此，女性朋友们请谨慎尝试各种流行的饮食法，各种节食或者是断食的策略，必要的话，请咨询专业人士指导。除此之外，另一个经常被人们使用的指标是 BMI Body Mass Index。 这个指标虽然简单易用，但可以说是非常过时了。它主要是从身高和体重这两个维度来估算一个人是否超重或者肥胖。这个超简易的指标没有考虑到性别、年龄、种族、基因和肌肉含量、骨骼密度、强健水平等因素，因此它在应用上面也有相当的局限性。举个例子，一个体重较大强壮的举重运动员，或者说橄榄球运动员、摔跤运动员，很有可能在计算 BMI 的时候被认为是肥胖，但其实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肌肉含量大和骨骼密度高。讲完了身体构成，下面我们来区分一下身体类型 body type 和身体形态 body shape 这两个概念。首先，我们来看看身体类型。身体类型也被称为躯体分类 mesotype。 这个概念是1940年由美国人类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Herbert Shelton 博士提出的。这个概念不区分性别，无论男女都可以被分为三种身体类型。这三种身体类型在骨骼结构、身体构成、激素水平、新陈代谢、能量活动，甚至心理气质上都有一定的特征。如果你关注体育，你会发现很多精英运动员的特定身体类型都能在特定的运动领域有主导优势。那么下面我们来大致的看一下。第一个身体类型被称为外胚层体型，英文叫做 ectomorph， 也被称为兽型体质者或者 I 型体型。这类身体类型的人骨架较小，肩和髋都比较窄，体重轻，四肢修长纤细，体质偏瘦弱。外胚层体型的人交感神经兴奋主导，甲状腺激素分泌活跃，新陈代谢快，碳水化合物的耐受能力比较高。外胚层体型的人比较容易维持较轻的体重，但是他们也比较难以长肌肉，且肌肉和骨密度都比较容易流失。第二种身体类型是中胚层体型，英文是 mesomorph， 也被称为运动型或体育型体格或 V 型体型。这类人的骨密度相对较高，骨架大小适中，呈倒三角，肩宽腰细，天生肌肉比较发达。中胚层体型的人的主导激素是睾酮素和生长激素，他们的新陈代谢水平和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能力中等。通过合理的训练和饮食，中胚层体型的人比较容易获得并保持强健的肌肉且体脂率比较低的好身材，但是如果不注意运动，饮食比较放纵，他们也会比较容易发胖。最后一种身体类型是内胚层体型，英文是 endomorph，也被称为圆形或胖型体质或 O 型体型。内胚层体型的人骨架较大，骨密度也高，躯干厚实，腰臀比例相差不大，四肢相对躯干来说比较短。他们是副交感神经占主导地位的人群，新陈代谢较慢，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力相对较弱，倾向于把多余的热量转化为脂肪囤积在体内。因此，内胚层体型的人如果不运动锻炼和注意饮食，就很容易发胖。但是如果有合适的训练和饮食，内胚层体型的人的运动能力也是非常高的，他们也有较大的肌肉量且爆发力惊人。在这里，我想要单独强调一下运动锻炼对于身体类型的影响。很多的时候，我们羡慕那些外胚层体型，也就是兽型体型的人，觉得他们怎么吃都不长胖。而相反，内胚层体型或者说胖型体型的人， 往往会觉得自己怎么喝凉水都长肉啊。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体重、身体构成和健康水平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我在过往的节目当中已经反复强调过了，仅仅用体重来衡量身材好坏和健康水平是非常不合适、不正确的。无论是什么类型的身体，一个人是否运动锻炼，以及参加哪种类型的运动锻炼，都对他的身体构成和健康有着关键的影响。比如说，一个身材纤瘦的外胚层体型的人，这种体型的身材本身就肌肉含量低，如果不参加体育运动，那么即使他体重较轻，看起来也挺瘦的，但很有可能他的肌肉会愈加流失，体脂率变高，变成典型的泡芙人 skinny fat。这种情况尤其对老年人的健康造成隐患，高的体脂率会对心脑血管健康造成威胁，并且没有肌肉保护骨骼，老年人也更容易摔倒和骨折。相反的，内胚层体型的人虽然新陈代谢比较慢，比较容易长胖，但是如果他们能规律的运动锻炼，不仅可以保持健康，并且可能会有非常好的运动表现。典型的例子就是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摘得金牌的女子87公斤级以上运动员李雯雯和女子铅球运动员巩立姣。概括的来说，顶级的耐力型运动员，比如长跑、越野、铁人三项等项目，攀岩运动员、跳高运动员、赛马运动员和芭蕾舞者，很多都是外胚层体型。由于外胚层体型的人能量比较活跃，新陈代谢较快，对碳水化合物的耐受力较高，因此在饮食策略上可以相应的多吃一点碳水化合物，适中的蛋白质和较少的脂肪，大致的比例为55%、25%和20%。中胚层体型，也就是微型体型的人，在力量运动和爆发力运动等很多项目的运动中都有上佳表现。无论是团队项目，例如足球、橄榄球、篮球，还是个人项目，比如格斗、体操和举重，均衡的饮食策略对于中胚层体型的人效果最佳。也就是说，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比较平均，典型的例子是4:3:3的比例。内胚层体型，也就是 O 型体型的人，擅长绝对力量和爆发力类型的运动，比如说大级别的摔跤、举重、柔道和力量举，以及投掷类运动，例如铅球、垫球和标枪。由于内胚层体型的人新陈代谢速度较慢，碳水化合物耐受力较低，身体更适应脂肪供能的模式，所以他们的饮食策略可以相对偏重于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大致的比例为 25% 碳水化合物、 35% 蛋白质和 40% 脂肪。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身体类型只是一个典型例子的区分，我们更多的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一个光谱的三个端点，大多数人都是落在这三点中间的一个象限内的。可能我们自己或多或或少更偏向于某一个身体类型，很少有人是绝对的某种类型，并且对于不同身体类型相关的饮食和运动策略，在运动营养领域一直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当前并没有科学依据说明严格的针对性的饮食方式或者运动领域对于不同身体类型的人绝对有益。如果你不是很确定自己的身体类型，这也很正常。均衡的膳食营养以及规律的运动锻炼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利无害的。这三种类型没有好坏优劣之分，不需要给自己分配阵营。希望大家通过我今天的介绍多了解自己的身体，不要钻牛角尖哦。那么，相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身体类型，什么又是身体形态 body shape 呢？首先，我们知道，没有两个人的身体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身高和体态。 身体形态主要是由个体的骨架结构以及肌肉和脂肪的分布决定的。身体形态是指由身体主要部位的大小维度所呈现出来的状态类型。最重要的几个维度是肩宽、胸围、腰围、上臀围、臀围和大腿围。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输入自己的身体维度，然后帮助你计算和判断自己体型的网站和 APP。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搜索试一试。需要注意的是，身体形态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归类，它有点类似于像我们的星座或者属相的归类一样。即使是在同一个归类下，也会有多种多样的不同形态。影响身体形态的最主要因素有性别，主要是性激素的分泌，年龄、种族、基因表达和是否运动锻炼。进入青春期之后，男女受到不同水平的性激素分泌的影响，在骨骼结构、肌肉和脂肪总量的存储部位上都会显现出很大的差异。普遍来说，男性由于睾丸酮或者说睾酮素的影响，肩膀会变宽，相对来说臀部较窄，身体呈倒三角。男性的肌肉总量更多，而体脂率更低，肌肉也主要分布在胸、背、上臂和大腿。男性如果发胖，脂肪会更多的分布在腹腔内以及腹部的皮下。女性则由于雌激素的影响，进入青春期后最重要的骨骼结构变化是骨盆会变宽且向后翘，骨盆宽度超过了肩宽，腰臀比例更大，而且乳腺发育形成丰满的胸部。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未来孕育、分娩和哺育后代而做的准备。女性的肌肉量明显的低于男性，体脂率则更高，储存更多的脂肪在身体里，也是为了在孕育和哺育宝宝的时候，身体能够有足够的能量。因此，体脂率过低的女性是很容易月经失调，甚至不孕的。女性的脂肪分布受雌激素的影响，主要集中分布在胸部、臀部和大腿。但绝经期后，随着雌激素水平的降低，女性的脂肪分布也趋于男性化，开始向腹部集中。对于女性身体形态的看待问题，受到社会、文化和历史的影响，非常复杂且备受关注和讨论。女性也更容易为自己的身材和体型遭受到偏见而感到焦虑。我们今天主要来讨论几种常见的女性身体形态。第一种叫香蕉型身材 banana shape， 也叫做直尺型身材 ruler shape， 或者是矩形身材 rectangular shape。这种身材类型的女性，躯干没有明显的曲线，胸围、腰围和臀围相差不大。矩形身材是女性当中最常见的身材类型，占到约 46%。 第二种是梨形身材 pear shape。 梨形身材的女性肩膀窄，上半身相对较为单薄，肩胸明显小于髋部，臀围比胸围大5厘米以上，臀部和大腿丰满。这类身材是女性当中第二常见的身材。第三种身材叫做倒三角形身材 inverted triangular shape。 这种身材类型有着宽阔的肩膀，髋部较窄，胸围大于臀围，这是女性当中第三种常见的体型。接下来的两种比较常见的身材是苹果型身材 apple shape 和沙漏型身材 hourglass shape。苹果型身材的人最典型的特征就是腰比较粗，肚子比较突出，脂肪主要囤积在腹部和腰间。这种身材在老年女性中比较常见。沙漏型身材和苹果型身材的人相反，他们的腰部是最细的，胸部和臀部都比较丰满，非常具有曲线。也许你听说过某种身体形态和健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什么样的身材容易或者不容易得某些疾病之类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身体形态并不能成为判断健康状况的依据。无论是哪种身材，都有可能是健康或者不健康的。 一个人的健康状况非常复杂，我们的心理健康、压力水平、个体的代谢能力等因素不能被忽视，不能够仅仅依靠外表来做判断。There can be no humiliation without accountability. If I just stay home, you're all alone. 相比于身体类型和身体形态这两个客观描述身体存在状态的概念，身体形象 body image 这个概念就非常主观了。你认为自己看起来怎么样？身体形象其实是一个人对自己外表形象的主观心理表征、想法和感受。也就是说，身体形象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和一个人实际的身体外观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举个例子，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身材已经非常纤瘦的女生，但她们仍然觉得自己很胖，小腹和大臂有赘肉，需要减肥。一个人的身体形象有可能是积极正面的，也有可能是消极负面的，还有可能是混合的，有的时候感觉良好，有的时候感觉差，对自己某一些身体部位感到满意，但是对另外一些不满意。身体形象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感知知觉身体形象 Perceptual body image， 这是指你自己看到自己的样子，并不一定是你真实客观看起来的样子。第二是情感身体形象 Affective body image， 是指你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主要是你对自己身体的满意程度，有可能是积极的，觉得自己很美很开心，有可能是消极的，觉得自己很丑很恶心，也有可能是中立的。第三是认知身体形象Cognitive body image， 是指你对自己身体的思考。有些人可能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自己的身材和体重。最后是行为行动身体形象 Behavioral body image， 是指基于你对自己身体形象的具体行为表现。比如说，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身材不满意的时候，他有可能采取一些行动去改变，去调整饮食、运动健身，甚至去做手术。也有可能他因此情绪低落，不愿意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等等。一个人自我身体形象的形成受到内在因素、个体的性格和外在因素，主要是你从家人、朋友以及社会当中接收到的评价和信息的影响。一系列的观念、经历和概括泛化也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自古以来，人体对身体美学都相当的看重。在当代，人们对身体美的认知受到流行文化、媒体广告以及社交媒体的塑造。即使或多或少的知道这些明星、模特和朋友的照片都是经过精心修图之后的虚假形象，但人们还是忍不住把它们当作标尺去比较。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和人们对自己的身体不满以及饮食失调都有正相关的联系。人们通常会在浏览和对比社交媒体形象并阅读对外表的评论之后感到沮丧和对自己的不满。与此同时，人们所处环境当中的 body shaming，身材羞辱和身材攻击也是负面身体形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在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于女性身材的偏好和偏见一直存在。从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有多项社会学调查研究显示，对于超重和肥胖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存在更多的偏见和歧视。女性从青春期开始到成年后，更广泛的并更严重的受到负面身体形象的困扰。身材羞辱是指对他人体重、体型、外表或容貌表达出来的羞辱性或侮辱性的评价和行为，属于一种暴力和霸凌行为，会对对方尤其是年幼者形成严重的情感创伤。身材羞辱无处不在，亲朋好友、同学同事、路人甲乙丙丁以及媒体和社交媒体都会在有意和无意之间身材羞辱和攻击。 甚至有些商家会利用身材羞辱引发人们对身材的焦虑来从中牟利，一些减肥美白产品的广告。作为一名健身教练，我也经常在健身房里看到一些教练员对自己的会员进行饮食或身材的羞辱，然后给会员销售课程。这些负面因素就会让人们对自己形成负面的身体形象。常见的负面身体形象的典型例子有：我希望自己能再瘦一点，再长高一点，或者说腿再长一点。哎呀，我的肚子、鼻子太大了，我的胳膊和大腿太粗了。哎呀，我的胸部太小了，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的脸上长了好多痘痘，我简直太丑了，没有人会喜欢我。为什么我穿某某类型的衣服总是那么难看？我讨厌自己的长相和身材，我对自己的身上没有一点满意的地方，我要是能像谁谁谁那样就好了。再就是不停地询问自己的伴侣和朋友，我穿这件衣服是不是太显胖了。已经提到，身体形象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关乎到一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一个人的身体形象对自我的感受与评价紧密相连，扭曲的自我认知和负面的身体形象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如果对自己的身体形象非常不满意，很有可能会有损于自尊。当处在低自尊的状态时，一个人有可能会感觉到羞耻、焦虑、愤怒和自我怀疑，并容易陷入抑郁，严重时会导致进食障碍、自我伤害，甚至体相障碍。体相障碍也叫做身体畸形恐惧症，患者常常会有强迫性的担心、害怕或试图改变自己所谓的身体瑕疵，有时到了妄想的地步。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和金钱试图去隐藏或改变这些不完美的地方，他们会觉得如果能够消除这些瑕疵，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自己也会更快乐。以下是负面身体形象的八面小红旗，如果当中你有好几项符合，可以引起思考和重视。第一，反复不断的节食减肥，包括但不限于断食和间歇性断食，执着于计算食物的卡路里，惩罚性的跳餐，害怕或者避免吃某一类食物。现在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不吃碳水化合物。第二，强迫性或过度的运动锻炼，比如说对休息日的恐惧，觉得一旦休息自己就会发胖或者退步。如果是在差旅途中或者没有条件锻炼，就会体会到很大的焦虑，觉得自己昨天晚上或者是上一顿多吃了，因此就必须需要大量的锻炼来消耗掉。第三，认为外表是自我价值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认为他人会根据你的外表来评价和估计你的价值，并且认为如果自己的外表和身材不够美、不够瘦、不够吸引人，就不会在生活和事业和爱情上取得成功。第四，强迫性的检查行为，不停地照镜子审视自己的外表或者身体部位，每天甚至一天多次的用体重秤测量体重，频繁地测量身体的维度和体脂率等。第五，强迫性思考，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在考虑或者忧虑自己的外表、着装打扮、节食、减肥塑形等方面。第六，消极的自我暗示和自我物化，总觉得自己太重了，这儿胖那儿胖，把自己的身材或者身体部位当成物体来评价。第七，社交媒体上瘾，不停地将自己和社交媒体上的形象做对比，崇拜或者模仿特定的名人、模特等等。最后是规避行为，避免和逃避引发身材焦虑的活动或者社交场合，比如游泳、同学聚会等。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再来改善自己的身体形象，摆脱或者说尽量减少负面身体形象的影响呢？ 我们来介绍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实践的两项社会运动，身体正向 Body Positivity 和健康胖健康瘦 Health at Every Size。身体正向是近年来反传统节食减肥风潮，为了促进人们身心健康而逐渐发展壮大的一项理念和社会运动。它旨在帮助人们摒弃媒体和流行文化对体重、身材、外表以及时尚品味的狭隘偏见，放弃不切实际的形象标准和追求，更好地接受和对待自己以及他人，提高生活质量。无论身材和外表怎么样，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一个积极的身体形象，而且这也是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的。这对一个人的自尊和自爱至关重要。有很多我们可以努力尝试进行改变的方向，下面我就举例几项，但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大家在听了节目之后可以思考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第一，审视自己对健康、体重、身材、外表、饮食以及锻炼的态度和行为，看看自己存在哪些偏见以及负面感受。第二，列下来自己身体的优点、长处和天赋，你自己喜欢身体的哪些部分，关注于你自己的身体能做什么，而不是它的不足。人们常说自己是自己最严厉的批评者，如果你发现开始对自己的外表和身材进行自我批评，停下来想一想，你给自己的这些消极的评价，你会对自己的朋友说出口吗？如果答案是不，那请也不要对自己说。想想自己身体的积极方面，会有助于帮助你全面的接受自己。第三，勇于接受来自他人和自己的赞美。如果有人表达对你身材和外表的欣赏和赞美，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嗤之以鼻，试着开心地接受它，并表达感谢吧。这些感激可以帮助你长期以来改变对自己身体的感受。第四，爱护自己的身体，吃好、睡好、保持运动，以快乐、健康和强壮为目标，而不仅仅是以体重、体脂率或者特定的形象为目标。身体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躯壳，请不要把它当作敌人，好好的照顾它，它会给你很多力量和惊喜。第五，除了身材和外表之外，更多的关注自己和他人其他方面的好品质和才华，比如说幽默感啊，口才好啊，艺术创作能力啊，或者是擅长运动等等方面。第六，对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内容抱有戒心和怀疑，不要拿自己和在媒体上看到的形象做比较，可以问问自己，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看起来是那个样子的？自己变成那种样子现实吗？如果要变成那种样子，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第七，创造和保持一个积极的、支持性的社交环境，和那些理解你、支持你、让你感到自信的人交朋友，减少与那些充满负能量和破坏你进步的人接触，取关那些贩卖身材焦虑的社交媒体明星或账号。第八，在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如果真的想做一些积极的改变，但是毫无头绪，可以考虑寻找专业的营养师、营养教练、健身教练、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另一项在西方流行的理念和社会运动叫做健康胖、健康瘦 Health at Every Size， 简称 HAES。 HAES 是一项社会健康运动，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理念，它旨在让人们以全面的身心健康为目标，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以促进整体的福祉，提倡身材包容，摒弃传统的以瘦为美的审美观念，减少对超重和肥胖的歧视，甚至说寻求健康并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健康状态不应该被用来衡量、评价、贬损或者破坏一个人的价值。 HAES 致力于促进社会公平，创造一个多样的、安全的、可持续的个人发展和社会支持框架。 Hays 首先需要人们意识到健康是分为很多层面的，身心灵的和谐统一才能让人们更快乐更幸福。你的头脑不应该以你的身体为敌。其次，身体的健康不能仅仅用体重和体型来衡量，这两者并不能反映真实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身材是有多样性的，受到先天遗传和后天文化、社会环境等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健康不应该被体重绑架。你的体重可以在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内，但你仍然是健康的。你的所谓理想体重应该是让你感到精力充沛和身体强健的这么一个区间，而并不是所谓的好女不过百或者任何表格公式专家告诉你的一个数字。 Hays 的五大原则：第一，体重包容，接受并尊重人们体重和身材与生俱来的多样性，拒绝对特定的体重和身材的理想化和病理化。第二，促进健康，支持相关健康政策以提高信息和服务获取的平等化，支持提高个人健康福祉的实践，包括但不限于身体健康、社会经济、精神心理、情感需求等方面。第三，尊重的关怀，承认自身有局限性，努力去消除体重和身材的歧视、侮辱以及偏见，为了理解并提高任何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年龄、性取向和身份认同的群体以及个人的平等而努力。第四，为了提高整体健康而饮食，关注身体的需求和感受，根据自身的饥饿感、饱腹感、营养需求以及愉悦感而进行适当的、灵活的、个性化的饮食，抛弃仅仅是为了控制体重而执行的各种僵硬的饮食法。第五，为提高生活质量和快乐而运动，支持人们自主地选择他们喜爱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量，无论他们的体重、身材和运动能力如何。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从多个角度更全面地审视自己的健康、体重和身材的关系。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食疗电台，转发或点赞。有任何关于营养、饮食和锻炼的问题，也欢迎给我留言，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很重要。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